成功的辅导第八章五，身体力行或进院治疗。近年来，一些心理学研究工作指出，在辅导工作上，间接的模范是不能避免的，且占了极重要的地位。我们可以确实地说，他人的行为对一个人行为的改变和影响是最有利的环境因素。史事的实验清楚地显示，在一个热情的配角面前，一个人通常会热情起来，在一个愤怒的配角面前，他会愤怒起来。诺丽的情绪实验显示，在一群人中，多数人的情绪会影响其他少数人。这些实验的结果支持圣经的原则，就是一个人的榜样是极具影响力的。人的内心情感会行诸于面部或身体各部的表情，他的态度和情绪也会显于其行为，而这些表情和行为是很明显的。因此，辅导员的态度极为重要。他若是满怀希望，受辅导者便会有希望；他若是一片混乱，受辅导者也会混乱起来。辅导员对解决问题的信心会很容易地传达出来。这样看来，辅导员必须有正确的态度，在辅导他人时，他的心情必须保持最佳状态，因为他自己的个人问题往往会影响他的内心态度，使他心与愿违。这样，受辅导者受他的态度影响，结果得不到帮助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中进一步的论及规律生活的原则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吩咐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十节。一个人必须过一个有规律、守规则的生活，做工维持生计。保罗的劝告是因为他听说，在帖撒罗尼迦人中间，有人不按规矩而行。十一节。不按规矩就是生活没有条理，没有规律。这些人生活没有规律，不做工，反倒专管闲事。因此保罗定他们的罪，然后吩咐劝诫他们。同样，生活没有规律的受辅导者也当受劝诫，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一些精神病专家反倒纵容这样的人，将他们放在医院中，叫他们整天无所事事，只会躺在草地上悠闲的生活。他们本已懒惰，在精神病院中，他们习惯了院中的生活，每天有人照顾他们，有人做工，给他们吃饭。保罗说这是不对的，他说我们应该在主里吩咐劝诫他们做工。吩咐和劝诫是很重的话。继续他又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，要记下他，不和他交往，叫他自觉羞愧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三至十四节。当信徒在教会拒绝学习好的榜样，不听劝诫，不听上帝的命令时，他要受管教，不要以他为仇人，要劝他如弟兄。十五节。这里的劝是坦诚劝诫之意。这个字在描述家庭中的关系时常常用到，因此含有亲切之意。坦诚劝诫他，或继续不断地坦诚劝诫他如弟兄，是这字的经意。儿女的管教。努直达辅导员对儿女的抚养教导观点又如何？首先，他知道儿童是会犯罪的。如经上所说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箴言书二十二章十五节。诗篇又说，孩子一出母胎便说谎话，诗篇五十八篇三节。因为他在母腹中便有了罪，诗篇五十一篇五节。以弗所说二章三节中，保罗清楚地说，从出生开始，每一个孩童的本性便是可怒之子。由于孩子生来便是罪人，他们的罪性会很早便表现于他们的罪行。因此，对儿童的管教与对成人的管教
基本上没有分别。这管教的方式，同是抗拒一切抵挡上帝的行为和生活。可是管教孩童较管教成人容易，因为做父母的可以看得远一点，预先在儿女身上灌输圣经的教训，使他的生活合乎上帝的话，作为日后生活的准备。看出他的儿女有什么不负责任的倾向，父母可以将这野草除掉，同时教导儿童如何负责任的生活。父母或教师对儿童的行为必须有诚实和适切的反应，这些反应使儿童明白自己的行为有什么社会后果，使他们有一定的标准。一些人以为这样做会伤害儿童，其实不然。不置可否的态度反会使儿女感到混乱，导致他们的良心麻木，不理会他人对他所做之事的批判。教导儿童最要紧的是教导他们，当别人得罪他时，要有适当的态度和反应，即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事。被他人得罪是不可避免的。一位父亲虽然不会故意得罪自己的儿女，但这种情形一定会发生。但当他不小心得罪儿女时，若能凭爱心认错道歉，并改正所犯的错误，儿女可以从他身上学习模范。在孩子一生中会有人得罪他，假若父母亲可能是第一位得罪他的人，能处理得当，他会知道如何运用圣经原则处理他人对自己的得罪，这是他最重要的功课。儿童的基本问题不是缺乏安全感，常常有人这样说，乃是不懂得好好处理人生各种问题。孩子到了少年阶段，13至19岁时，父母应当渐渐帮助他学习负起自己的责任，如何规范自己的生活，而不是处处让父母替他规范生活或是规定责任。将责任从父母身上转到孩子身上的过程，必须经过日积月累，慢慢达成，直到孩子能够自己规范自己。当他离开父母时，已经成为一个能自我规范的人，不能再推说自己无法负责自己的行为，而是逐渐负起个人的责任。他不能再依赖父母替他做种种决定，而是必须明白自己直接在上帝面前的责任。他必须认识上帝的话，你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诫命，是对他说的。他必须借着遵行上帝的命令，对上帝对人负责。他必须明白上帝要他爱上帝又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少年阶段是一个人成长的时期，也是他放下孩子的事，过上成长的爱心生活的时候。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中，这个年纪的孩子当学习如何自律，这自律在圣经多处提及。要教导少年人自律，需要极大的智慧。当孩子要决定某件事，而这事并不是父母所喜悦的，这时若处理得当，就会给予儿女一个进步的机会。若孩子所做的后果会很严重，而他又没有经验的话，也许父母不应让他自作主张。但若孩子的决定不会引起太严重的后果，例如他的服饰充其量只会叫父母感到难为情或类似的事，也许父母应该让他开始学习自己做决定负责任了。父母应当小心地教导儿女自我约束。在儿女做决定前，也许父母可以这样说，约翰，这件事你可以在上帝面前做决定，我会信任你自己做的决定，但我要你好好地做这决定。首先，我要你坐下来听听我的观点，明白我怎样看圣经对这件事的说法。接着我要解释我认为这行动可能的后果，然后我要你有一个星期的考虑和祷告。在重要或是第一次的决定中，
父母可能需要儿女写下做决定的原因。最后，当你做了决定，我不会再说什么了，但你必须预备面对这决定的后果。
在少年阶段，父母应当鼓励儿女常常重新检讨自己的生活，在圣经的光中重估一些标准，一些行为。父母可以帮助他定下一个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的少年进度表。少年时期是适应时期，包括生理上和道德上的适应。在这时期中，他要负起新的责任，适应新的生活方式。
在这阶段中，他必须学习顺服，不是因为刑罚，而是因为良心。罗马书13:5，彼得前书2:19，这也是一个自我检讨的时期。孩子要脱离软弱和依赖的童年时期，必须学习对自己负责任。少年时期好像一只长了腿的蝌蚪在世上生活，而在这个最重要的时期，当他的身体和道德观念同时成长时，他自己必须明白这一切是何等重要，以致他懂得逃避少年的私欲，追求公义。提摩太后书2:22，信主的青年人有上帝的话作为标准，他必须保持合乎这标准的生活方式，不可轻易放弃。他必须负责按照上帝的话判断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件事。他的父母虽是信徒，他们所教导他的却未必完全合乎圣经的原则。一个基督徒在少年时不应再落入幼年时的失败中，他必须以上帝的话为标准，立志活得比父母更好，也活得比他在父母直接管制下更佳。但他必须明白，他对任何行为的判断应该是以上帝的话为准。当然，每一个基督徒家庭都有他的传统，而青年人当向这传统的好处学习。他们不必从头做起，因为他们可以从上一代学到很多东西，这就是家庭与上帝建立圣约关系中的极大福气。 操行规则表，建立有组织的系统来实施上帝为家庭而立的原则，足以解决大部分的儿女管教问题。要建立这样的系统，父母必须立下明确的家庭规则。上帝给予父母权柄，可运用圣经真理处理家庭事务。丈夫为一家之首，妻子顺服丈夫做他的助手，儿女则当爱父母，敬重他们，听他们的话。这些都是普遍性的原则，当实际问题临到时，才能视乎情形加以运用。例如，当儿女说谎或顶嘴，不按时回家时，父母要怎样做？立一个操行规则表，可以使父母经常的、公平的予以处理。这个表很简单，如下页所示。可以用一张纸分开四格，写下罪、惩罚、谁罚、何时罚。在规则表中，每一格可以填上一些实际会遇到的问题的适当资料，比方若罪是说谎，惩罚便是用肥皂清洁口腔、道歉并且纠正谎言、说实话。惩罚的轻重应当适度，形式也尽可能与罪相同类别。考虑惩罚时，也许要分辨儿女做家务做得不好，如倒垃圾、整理床褥等，和明显的反叛行为，顶嘴、拒绝听从等。大致来说，父母若能将一些积极的事作为惩罚，比如一件工作，但在家务范围以外，便是最好不过的了。普通家务不应用以作为惩罚，因为这样做会使儿女失去帮助料理家务的兴趣。但也许每一次可以从家务袋中抽出一样来作为惩罚。惩罚的形式若是使儿女失去一些家庭中的权利，或是不准他们做正常活动，例如一周内不准出外玩耍，便不大好。再者，这些惩罚常常使父母受罪，
而不是儿女受罪。惩罚的时候通常是当儿女犯规时，由在场的父亲或母亲执行，但有时惩罚也可延迟，如带爸爸回家才执行，以表示事态的严重性。
细心思想，我们会发觉好好整理这四个内容对管教儿女是极其重要的。在任何情况下，若有一方面被忽略，便会产生混乱和困难。管教儿女成功的因素有：清楚、前后相符、有规则、容易实施、公平等。家中若要设立一操行规则表，首先父母要同意其中的内容，然后向儿女解释这初步的决定。儿女们若认为表中有值得改善的地方，可以要求修改表中一些内容。对年纪较小的儿女，他们可能要求修改一些惩罚的方式或轻重度，有时甚至年幼的儿童也会提议较重或较适切的惩罚。父母有上帝所赐的权柄，可以否决儿女的建议。修改后，这操行表可以带到辅导员处听取必要的建议，最后这表可以贴在家中显眼之处。此后不论儿女，父母都当长期的遵守这规则表的一切规则。这表格不但是对儿女的管教，对父母也用得着。若父母破坏了规则，他必须道歉，并谋求补救的办法。当然，一个操行规则表并非如上帝所漠视般绝对的，但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实行上帝要我们好好治理家庭的命令。治理，提摩太前书3:4，应当是有秩序、有尊严的。要达到秩序和尊严，最好是运用实际的方法。当父母和儿女一同遵守规则表时，整个家往往很快的便会安顿下来。或许儿女不喜欢一些较严厉的惩罚，但至少他们知道自己行为的界限，以及破坏规则会有什么后果，这是很好的。儿女往往喜欢界限分明，做父母的常会惊奇于儿女对规则表的热烈回应。这样订立规条是合乎圣经原则的。上帝将心意启示给亚当，不遵守上帝旨意有何后果？假若亚当不遵守上帝的禁令，上帝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亚当犯罪后，上帝始终一贯地执行着惩罚。在旧约时代，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时，上帝将他对以色列人的命令，并随着遵行或不遵行这些命令的祝福和咒诅都清楚地启示出来，接着他就不折不扣地按自己的话执行这一切。申命记27-28，通常一个人在冷静时所定的惩罚，往往比在恼怒时所定的更好、更公平。若儿女预先知道犯规后的结果，而父母又很严格执行规则时，他们自然会懂得如何守规矩，不做越轨行为。反之，若惩罚屡屡按父母当时的喜好和心情来定，儿女很容易感到沮丧和混乱，因为他不能确知界限，也不知道做这事或那事有什么后果。这样，他的管教没有规律。比方，一个孩子今天犯了大错，没有受罚，明天做了一件小错，却得了一记大耳光，他会发觉家中没有固定的规则。由于犯规与惩罚轻重不符，而且是不可测的，他最后的结论便是，我行我素，管他的。在属人的规章中，有许多值得留心的事，但我们不能在此一一细说。也许有一点我们应该在最后强调，当父母一定要运用权力施行惩罚时，他们要让儿女知道，他们的权柄不是自己的，乃是从上帝而来的。由于这出于上帝的权力和权柄，儿女不听父母吩咐，乃是反叛上帝的权柄，破坏上帝的诫命。父母应告诉他们说，当他们犯了一些家庭规则，或是对父母不敬，
或是违反了家中任何条例时，他们的反叛不是单对父母，基本上他们是背叛那位说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的上帝。以弗所书六章一节，父母必须告知儿女，家庭中的操行规则表既然是父母所定的，因此也不是无误的。然而父母从上帝领受权柄和命令，可以在家中执行管教儿女的职分。当儿女听从父母时，他们便荣耀上帝，也给家中带来平安与秩序。